好，各位好。那我在刚刚啊，就不小心去把它改了一下标题，现在是 Windows 8.1 Update， 因为去年是 Windows 8.1 嘛，然后前年是 Windows 8， Windows 7，所以再是 8.1。那今年呢，因为有最新版本 Windows 8.1 Update， 所以我刚刚不小心改一下标题，不过呢，其实差不多，因为部署的方式都是一样。那有没有人之前有听过我的课？因为我之前开过蛮多场 Tech Day 啊，或是但是主题都差不多，有没有人听过？哇！有听过有两位老客户，我们就先送礼物。这边我们今天有准备非常多礼物，还有这个是上一位讲师留下来，他可能就是也要让我送，那我就一并送给大家好了。先送给刚刚有举手的那个两位老客户，就要老朋友就要先来个见面礼这样。好，但是你会发现说，怎么跟之前讲的一样 ？OK， 这是没有，这是当然的。为什么？因为呢，旧版的 Windows 就是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升级方式都一模一样，但是呢，如果我听过人。上次我有留一个伏笔，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这次有一些解答 ，OK， 这个解答问题跟解答居然隔了一年 ，OK， 那各位会来听我的课，没听过的人看到这个名字，居然看到这个名字就还敢来这样，但表示说，以为说今天可能是日文授课或是英文授课，但是呢，今天绝对都是全程以流利的中文来授课，有没有非常流利 ？OK， 好，所以呢，我在部署这边大概已经曾经在部署已经大概有接触了这套工具，大概接触了大概有四年，我大概讲 Tech Day 讲了三年，然后还有补习班很多 Tech Day， 那大部分都是跟部署有关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呢，今天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看今年的 session 没有讲到就是整个流程或是相容性什么的，因为之前前几年都有，那所以今年我就特别把相容性也加进来。那我想企业其实部署中它不只会遇到就是部署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比较会常遇到可能相容性的问题啊，或是甚至你要怎么帮企业做资产盘点 ，OK，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所以今天就会帮各位介绍整个完整，你从 IT 人开始想说，开始这个想法说，我们要来升级了，那从头到尾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所有的流程都会让各位知道。OK， 好，所以呢，我们都知道 Windows XP 在什么时候支援？2014年4月8号，在五个月前就已经停止支援了。OK， 所以呢，代表什么？代表使用 Windows XP、Windows XP。OK， 这大家都知道，所以看到很多新闻都说 XP 都能支援，那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跟会更高的成本。为什么？因为你要维护旧的硬体，那你需要去找更多的 resource， 因为现在很多的原厂都已经不支援了。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终止支援？好，后面就会看到说最重要的。我们的就是微软，它不再提出任何的安全性更新。安全性更新是什么？你可能会想说，我有防毒软体啊，我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防间谍软体，但是呢，这些软体都只能去防护上面那一层的一个档案、病毒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作业系统本身的漏洞，哇，那这个是防毒软体所防护不了的。所以呢，作业系统本身的漏洞只能靠 OS 厂商来做更新。但是今天当微软不再释出任何的安全性更新，好，那我们的作业系统就暴露在很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好，所以企业内部的资料，我曾经有听过一个客户，他说呢，我们在企业内部只有一台电脑中毒，结果没想到过没多久，全公司的电脑都中毒了，因为病毒是会扩散的。OK， 所以呢，那像最近的一个安全，最近的一个可能有各位看新闻有看到一个，就是例如说微软的一个安全性的漏洞，不再 support 给 Windows XP。OK， 那最后当然还是有 support， 但是呢，未来是不是会 support， 我们都不知道。好，那接下来软体厂商也不支援。各位如果现在其实后来买的一些软体都会发现说，Windows 7 Only 或是 Windows 7 Up， OK， 就是以后 Windows 7之后才能够支援的。那 SP 未来，因为为什么？如果一个软体厂商他要开发两个作业系统软体，对他来说是两倍的成本。OK， 他需要开两套，一个 for XP， 一个 for 7， 一个 for 8.1。那所以呢？为了要维护，因为 SP 都能支援，那当然后面的厂商他为了要节省成本，他也不会再去开发 Windows SP 的一些程式。所以呢，未来的厂商开发软件厂商都会以 7、8、8.1 为主 ，OK？ 那甚至硬体的驱动程式也不支援，原厂不支援，那当然那些硬体的一些 OEM 的厂商，他当然也不会开发有关 XP 或者 7， 有关 XP 的 driver，OK？ 因为另外开发 driver 是另外需要另外的成本。好，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没有服务。不管你找任何厂商，不管你找 HP， 不管你找 Lenovo， 不管你找其他的厂商，都不会再有任何的服务。好，所以呢，趋势科技技术总监，其实我常常讲这个趋势科技技术总监，就是常讲这份 slide 啊，然后下面的我都会讲一遍。结果昨天我就真的去把这个技术总监的照片拿出来一看， 长得其实还蛮帅的 ，OK。会有人就是因为我讲太久了，讲他的这句话讲太久，可是从来没看到他本人。我想说，那来看一下他照片，哇，还蛮帅的，算是一个年轻人。好，所以他就说呢，无论企业或是一般性用户，都不可低估继续使用 Windows XP 所带来的高风险。当 Windows XP 没有微软原厂技术支援服务后，一旦遭到攻击，将没有任何修补程式可以补救。OK， 没有任何修补程式可以补救。好。现在还继续使用 Windows XP， 就像是开车不系安全带，或是骑车没戴安全帽，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一样的危险。好，所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要升级到好，那我们刚刚所说到，就是没有终止资源之后，那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风险。其实 IT 又想说，好，那我们要升级啊，到底要升级到 Windows 7还是 8.1？ 这个是目前 IT， 以前 IT 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升级 Windows XP。但是现在发生那么多问题 ，IT 的问题改了。他想说，到底要升到 7还是升到 8.1？ 那升到 8.1， 8.1 的好处，我今天不会说8.1的好处，我会跟各位说明说，几个 key point 逼着你，就是也不是逼着你，就是一定是不是要升到一定要升到 8.1 不可的原因。等一下我会稍微点几个点这样子。好，所以电脑病毒演化，各位看到像以往 ，OK， 以往。我们的病毒类型都是可能档案型的病毒，它顶多就是瘫痪的电脑，它不会因为没什么网路的一个架构，所以它不会把你的资料外泄，它顶多就是瘫痪的电脑或瘫痪你的网路，它觉得让就是很开心 ，OK。但是呢，各位知道到 Windows SP 2之后才开始有防火墙，因为这个时候网路爆发的时代，到 SP 2 XP SP 2才开始有防火墙，以前是没有防火墙的。好，但是呢，从7之后。它开始微软出现，开始 就有提供一个免费的软体，但是 Windows 8.1 内建就有防毒软体。OK， Windows 8.1内建的防毒软体，它每个礼拜会去更新，它就是你装起来之后内建就会有防毒软体。而且防毒软体是具有抵挡网络攻击的防毒软体。OK， 所以 Windows 8.1的防毒软体就已经非常的强了，甚至呢还有一些可以做例如说 TPM 的安全晶片。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使用 UEFI 的方式 ，TPM 安全晶片可以让你就是加密的硬碟。那它也是用 UEFI 的方式来做开机，就代表说它可以抵挡我们以前最难缠的病毒。OK， 以前可能各位有没有遇过一个情况，就当一个你的防毒软体跳出一个讯息说，你中毒了。当你按删除的时候，它说，哦，这个档案已经被 lock 住，你删不掉，一定都会有遇到。就你用防毒软体还是删不掉防毒档案，还是删不掉病毒，这以前都有遇到。那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毒就叫做 rootkit 的病毒。OK， 它是伪装成一个系统的一个就是原始的档案，所以。你就没办法删掉它了。那但是呢，你使用 UEFI 开机，你就可以去抵挡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攻击。OK， 为什么？因为 Rookie 病毒是在你开机前 ，OK 防毒软体起来以前，它就已经植入了。那 UEFI 呢，是在作业系统进去以前，它就已经先启动防毒软体，再启动作业系统。OK， 所以在那之前，它就可以去做一些抵挡的部分。好，所以呢，马上就有一个新闻说 ，SP 技术中的资源，在 XP 的电脑中中毒率暴增了21倍。OK， 所以是非常严重。因为什么？因为呢，像以前我讲一个故事好了，以前在 Java 6刚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新闻，就是 Java 6终止支援。那所有的骇客都磨刀霍霍，准备要想攻击 Java 6。那现在呢 ，Windows XP 也是一样 ，XP 终止支援，那所有的骇客也都磨刀霍霍，想要去攻击我们的 XP。OK， 所以呢，为什么？因为目前 XP 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在用。那小部分人在用的话，当然。他没有原厂的 support， 骇客一定先瞄准他 ，OK，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好，第二个理由，到底要升级到7还是升级到 8.1？ 各位注意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哦。2014年4月8号 XP 终止支援，那各位，我再跟各位说明一下，2014年4月8号同样的 Office 2003也终止支援。好，这样让各位稍微跟各位讲一下，所以不要想说啊，我 XP 升级，那我 Office 其实 Office 也会终止支援。OK，Office 2013中的资源很严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程式其实写在 Office 上面，例如说 Access 2003啊，例如说 Excel 2003啊，例如说 Word 2003都有很多聚集。那如果 Office 中的资源，这些聚集一样影响着各位 ，OK， 这些聚集的攻击一样影响着各位。那在更早之前呢 ，IE 6也中的资源了，所以我看到有些企业其实还在使用 IE 6，那其实 IE 的一个安全一个中的资源其实来得更严重。好，那我们把箭头往下一看 ，OK， 各位看到，明年年初 Windows 7主流资源也终止支援 ，OK， 所以 Windows 7在明年一月就快了，今年2014年9月，再过几个月，4个月 ，OK， Windows 7的主流资源终止服务了。那所以到底要升到 Windows 7还是 8.1？ 那各位，我们再往下看， 8.1 比 Windows 7又多了3年的时间。OK， 让企业又可以再延缓3年的时间。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今天各位还在 SP 的话，这边问一下好了，有没有企业还在目前还在使用 Windows XP 的？哇，还有，好，至少比去年少很多。去年大概有一半的还是在 XP， 那今年还好。那大家都在哪一个作业系统？有没有不然问一下好了，企业有没有人在8或 8.1 的？好哦，后面好多人举手。好，其实没有人举手。OK， 好，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在 Windows 7。好，那 Windows 7的话，主流资源也其实也快终止资源了。那这边我是想说，想跟那些 SP 的使用者，如果各位的企业还在使用 XP 的企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说到底要升到7还是 8.1， 我建议，既然都要痛一次，因为你还要做很多的流程，既然都要痛一次，那倒不如一次就升到 8.1 吧。OK， 因为你都要做一样的工，那不然未来 Windows 7也许有 Windows 9，我们不知道，也许有 Windows 9、Windows 10，那可能到时候你还要再痛一次，那你倒不如这次就一次到位到 8.1， 这是我的建议。OK， 为什么？因为7跟 8.1 其实核心相同，应用程式的相容性也差不多。OK， 所以说当你在做应用程式相容性的时候，你既然都要做，那倒不如就一次做到 8.1。OK， 这是第二个理由。所以呢，为什么有少数企业到现在还在使用 SP？ 第一个，他说，我没有钱 ，OK。但是呢，各位想说，你看微软就是又把 XP 终止资源了，然后你看又要害我们企业花一笔钱。可是各位想想看 ，XP 是一个已经12年的作业系统 ，OK。当我们说 iPad 的家具，他也说只保证10年，那 XP 已经12年的作业系统，就像你买12年前的车子，你要去找它的零件，其实也有点困难 ，OK。所以呢，所以你会想说，那我要花多少钱？但是你不要想说，哦，这个要花的钱有多少？你要想说 XP 已经在这12年来为你带来多少的利润，为你带来多少的获利，所以呢，你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思考。好，第二个部分，你会想说，哦，有应用程式安全性的问题 ，OK， 所以要去做一些测试的部分啊，或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微软在升级的部分，它有提供非常多的工具。那有时候相容性问题，其实程式不是不能执行，只是你少了一些设定，或是以往你可能写的那个就是程式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其实只要，因为以前写法可能比较没那么安全，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写法可能比较没安全，但你只要改一下写法，或是你只要改一些设定，其实就可以做升级了。因为我在这2年来就是帮企业做了蛮多的，就是相容性的部分跟部署的部分，所以呢，我这边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那大概1000支 AP 里面，我曾经在一个客户来，就是一个前三大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客户，那大概他有那时候列了1000支 AP 给我，大概中间有70%都经过一些设定啊或是调整，他就可以相容了。那客户就觉得很神奇，说哇，我们以为都不能升级，大家都觉得头痛了，但是呢，调一些设定其实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那少部分的部分是，例如说是可能是套装软体。那套装你那个非得升级不可，为什么？因为那个厂商软体厂商当然也要赚钱，所以他们有锁一些 OS 的 key 在里面。那最后1%才需要，大概我那时候1000支，大概也才10支吧，才需要去更改那个程式嘛。OK， 所以非常需要改写 code 的其实量非常的少。好，第三个，我的使用者资料要怎么备份？好，这边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猜想说，如果我今天升级一台电脑，好，从我今天帮一个人升级电脑，一台电脑大概要花多久时间？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觉得大概要多久时间？升级一台电脑，从备份资料啊、还原资料啊、安装作业系统、安装 driver、安装应用程式，到最后还给他，帮他 join domain 还给他，那他可以使用。从开始到结束，一台电脑大概要花多久时间？2到3小时，3小时。OK， 有回答的就我们就可以送礼物。OK， 好，2到3小时。其实各位想一下，我觉得是6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他工作了12年，他存的资料一定是大概100-200G。那你总要准备一个 file server 给他 ，OK， 或者是网络的空间。当你从200G 从这边复制到网络上面的时候，你就可能就要花到2个小时的时间。200G 透过网络10Mbps的网络或100Mbps网络，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好，安装作业系统、driver、应用程式这些东西，我们都浓缩一下。就大概可能安装应用程式大概就1小时，差不多作业系统安装1小时。那你把一些 driver 啊、应用程式啊都把它设定好，大概1个小时。像我们现在算4个小时嘛，但是你资料总要还原回来，所以要2个小时。 所以一台电脑要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做。那当然一个人花六小时，所以你会想说，我曾经有听说，就是人家说哇 ，XP 要升到 7， 那我可能又要忙碌一年了，这样子 ，OK， 这一年都要在做升级的部分。那但是呢 ，OK， 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各位知道，其实升级非常的容易。好，你只要前置作业做好之后，升级也非常容易。好，第四个，认为升级耗时耗力 ，OK， 像刚刚的六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人六小时，那公司有1000个人，要花几个小时，哇，非常的夸张。好，最后呢，他说，虽然你们微软有出一些大量部署的一些就是工具，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他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要学这个，还要打一些指令啊，还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呢，其实大量部署非常的简单。我曾经开过一个在恒毅的课，就是开过一场，因为那时候是帮企业开课，开过一场。那大概半天的时间，前面就是讲这份 slide， 然后大概半天的时间，其实大家都学会了。那回去以后，大家都可以自己架、自己使用。所以，以前各位有好问一个问题好了，有没有人以前有听过 WAIK？ 有吗？对不对？因为 WAIK 在前年还是大前年，就是两三年前，微软有大为的广宣，就是广布说，哦，我们有WAIK 来做升级啊，所以企业来上3年的课程，3天不吃不喝就住在那个会场，然后就学 WAIK， 学会了，然后学完了回去什么都不会。OK， 为什么？因为 WAIK 真的太困难了。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的工具来辅助它，那就可以让 WAIK 变成精灵化的一个方式。所以它还是以 WAIK 为底，那变成精灵化的方式，保证你半天就学会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实际demo 一个目标。OK， 第一个从 XP 升到 8.1。我们就直接从 Windows XP 升到 8.1 啊，我应该改一下，升到 8.1 update， OK， 之后再改， OK， Windows XP 升到 8.1 update， 我们今天直接升到8.1 update 最新的一个版本。那从 IE6 XP 搭配 IE6 嘛， 8.1 update 里面只有 IE11， OK， 好，从 Office 2003直接升到 Office 2013， OK， 这些都是应用程式的升级。最后呢，使用者的资料我也帮他原机升级， OK， 直接把它从 XP 的这台电脑直接升到 8.1。那在60分钟内完成哦，各位想说哇，60分钟，那所以我们从现在就直接到下课。好，各位，那我们就来猜一下，这是每一堂课我都最爱给各位猜的。各位觉得一次升级大概花多久时间？有没有要？好，请说。接下来4分钟，10分钟，有没有别的答案？请说。40哦，那我差不多，这不是这不是那个好，那是我的一个客户啦。40分钟，还有没有别的答案？20分钟，好，差不多3个人，那我差不多就在这个 range 里面。40分钟，我们差不多现在就可以结束了，这样子 ，OK， 好，那我就直接来 demo 一下升级的部分。好，这是一台各位在就是一般企业他在使用的 XP，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XP 它长什么样子。其实一般企业就一般 user 他就把档案就是放在桌面上面嘛，那桌面上面就有一些档案，例如说。或者是它的文件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文件里面可能有些档案，图片里面有些档案，一般 user 大部分就把档案放在这些地方。那我们可能看一下，例如说，好，电脑内容，好，这也是一台加入网域的电脑 ，OK， 各位看一下，这是一台加入网域的电脑。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模拟真正的企业，它的档案在这里。那看一下它的 Office 好了 ，Office，OK，Office、okay, Office 应该是 OK， 2003旧版2003。哇，这我找 ISO 找好久，现在都找不到 ISO 了。OK，Office 2003。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 用一个工具叫做 MDT， 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 MDT， 那它产生出来的 script。所以当我点2下，好，去做一次执行，从此之后，我们刚刚说 IT 人员要做复制啊、贴上啊，或做很多动作，从此之后 ，IT 人员只要再做一个动作，他就可以不用再去动它了。OK。好，所以这个就开始执行我们的一个精灵的部分。那 IT 人员只要做一个动作，确定。这个电脑名称没错 ，OK， 但我们要确定一下电脑名称，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后面加入网域之后，那我们希望说它在 AD 里面的 OU 的那个位置不要变，就那个物件不要变，不要离开那个 OU， 所以我们当然要确定它的名称。那对，那我们确定它名称之后，它之后加入网域就会加到它原本那个 OU 上面 ，OK， 所以我们确定完名称之后，按一下下一步。好，下一步之后呢，就会开始执行我们的升级的 script。那这个 script IT 人员就不用再理它了。那他就可以去做下一台电脑升级，或是可以回他的座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留在这边。那升级的话，在这个部分，哦，这个步骤他就会去做使用者的资料的备份 ，OK。所以在中间他会做完备份，会做完安装作业系统，然后会做完安装 driver， 安装应用程式，然后最后安装还原使用者资料档案，然后最后 join domain。 OK， 所以这会做，他会做非常非常非常多动作，那这些动作都是透过非常多的，大概我记得有非常多的 script 啦，反正就会有非常多的 script 去把它串起来。那所以这 script 要不要写？各位，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跟各位说明。好，所以我们呢就让它去做升级，我们就继续我们的 slide。是，不小心名打错，那你还是会加入 domain， 但是呢，它就会跑到预设的那个 OU 里面去了。Container 可能是 users container 里面去，就会跑到预设里面去。当然，他不会去删 AD 的文件。对，其实就跟这样说好了。好，给各位一个概念 ，MDT 呢，它或是我们的这个流程的那个工具，它只是简化你手动做的事情，它把你所有手动做的事情全部变成一个 script， 变成一个脚本。那你每个脚本都是一个 script， 所以它只是把它让你手动做的事情变成一个每个都是一个 VB script。OK， 所以代表说你在手动会发生的事情，在自动会发生一样的事情。OK， 所以这样的观念就非常清楚了。所以你想说，这个工具会不会造成我系统的损害？你只要手动做不会造成损害，那用 script 来做也不会造成损害。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各位看说，这个是我们完整给客户的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从我们讲 Windows 7。8.1.8.1，这就是最完整的计划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我们跑了这么多的客户，这四年来跑了那么多客户，那大部分客户也都是照着这个流程，就顺利的进行了。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做内部宣导的部分。那公司有一个想法说，不管你是 Seven 或是 XP， 其实都要做一样的事情。那你就第一个有想法之后，你就开始举行研讨会啦，就开始去参加一些研讨会。OK， 就是看说，到底升级的好处是什么？那内部网站也要来做一些公告，告诉 user 说，我们即将在什么时候，明年年底或是即将在年底就要来做升级了。那电子邮件呢，也要来做一些通知。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提醒说 ，IT 要前置作业，前置作业你做得越好，后面升级就越轻松。OK， 我们看到很多 IT 人员他其实前置作业没有做得很好，后面呢就会接到很多 user 的抱怨。那其实前置作业做得越好，消毒做得越好，那 user 的抱怨就会越少。好，那最后呢，你就要提我们就会提供一些规划的一些资讯，就像这个规划的资讯，就可以看一下。好，宣导完之后，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做一些资产的盘点啦，就知道说公司内部有哪些电脑、哪些硬体、哪些软体可以来做升级。OK， 第三个部分，这些软体、硬体的升级完之后呢，就是软体一些资产盘点，说到底有哪些软体，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测试，每个软体都要来做个测试。好，例如说你可能要开发单位来做测试啊，自己开发的人员要做测试，系统的人也要来操作看看说，我是不是做一些调整以后，开发人员的 AP 调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做执行了？最后给使用者单位，因为使用者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看很多的 IT 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都没有给使用者做测试，结果最后升级了以后发现才不能用。OK， 因为使用者他会看的角度跟他平常会使用的东西跟 IT 不太一样，所以给使用者测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OK， 所以各位要特别记住，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给使用单位来做一个测试。那你在测试的过程，当然定期的召开会议，因为可能一个 AP 有一个人负责，50个 AP 就有50个人负责。OK， 所以就要定期的召开这样的会议。那最后，我们都已经收集好哪些应用程式可以相容，哪些应用程式不能相容之后，那接下来就要来做一些修正的相容性的修正。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到我们今天大概都会讲，那今天重点会放在后面相容性修正跟升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修正的话不只是修改，就是可能原始码，你只要做一些 OS 的设定，你只要做一些 IE 的调整，那甚至你只要做一些就是操作软体可能要做一些升级，那这样子大部分软体其实就可以相容了。那最后就会讲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到底升级的部分。其实，我认为啦，升级是整个流程里面最简单的部分。那最花时间其实就是在资产盘点跟中间这三项，盘点之后测试跟相容。OK， 我认为最花时间在这边。好，那所以内部宣导到底要宣导什么？第一个 ，OK， 宣导说，带给 IT 人员或使用者到底有什么好处？哇 ，Windows 8.1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好，那接下来呢？对使用者有可能什么影响？例如说什么，他可能需要操作系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或者是他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不习惯那个界面。那但是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例如说像 Microsoft， 他有一些我们都知道 Microsoft 有一些资源，他可以去上免费的课，例如说可以请人，如果你企业可以去跟你的业务申请的话，他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可以来做一些上课的动作。好，那对操或者是 IT 人他来管理 ，OK， 那我们也会，例如说 Microsoft 也会开一些给 IT 人的课。还有怎么样来管理 Windows 8.1？ 好，第二个部分就来做资产盘点的部分。这里我要讲第三个，就是升级到底要升级 7 还是 8.1 的一个理由。好，各位注意一下 ，Windows 7它的需求只要一 GHz 的处理器 ，1GB 的 RAM， 30位元 1GB 的 RAM， 60位元2GB 的 RAM， 硬碟空间30位元 16GB， 60位元 20GB。各位大概注意一下那个数字。好，我们看 8.1， 其实各位看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就说，如果你在规划购买 Windows 7的硬体以后，那倒不如你就直接升级到 8.1， 因为什么？因为硬体需求一模一样，你要买的硬体一样，你要做的事情一样，那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做的工跟你要用硬体都一模一样的话，那倒不如就一次升级到位，那你又可以得到多3年的一个延缓的时间。好，那资产盘点以后，就要你要做一些了解，说企业内部的哪些 PC 它适合做一些升级。但你会想说，我企业内部有这么多的 PC， 我要怎么来去做一个资产盘点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后面就会提到说，到底要怎么来做资产盘点？例如说，入公司你公司里面有加 SCN，OK，SCN 如果今天我想应该有 SCN 的课，那 SCN 可以来做一个完整的资产盘点，你可以知道说，公司里面有哪些的硬体。那甚至呢，如果你公司里面没有 SCN。那微软有提供免费的工具两套，一个叫做 MAP， 一个叫做 ACT。OK， 这是免费工具。MAP 是透过一个就是那个透过像去查 Windows WMI 的机码。OK， 那就去查内网所有正在使用的一些作业系统，它的一些硬体的一个配备。那最后呢，它会产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报表，我特别拿出来，因为我觉得 MAP 其实还蛮好用，你不用去装任何的 agent， 你只要在内网里面，你只要有管理员的权限，你就可以去捞内网所有的机器。OK。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就是我实际的去跑那个去直接去捞，哇，我去捞了整个内网大概有10几万台的电脑，哇，非常多。那这样捞出来之后，因为是全球嘛，有10几万台，那捞出来之后，大概目前已经有大部分的电脑可以做一个升级，所以这个 MAP 我觉得非常方便，你不用去装任何的 agent， 你只要在内网里面就可以扫到所有的电脑的资讯。OK， 你就可以马上，那它也可以绘出成一个 Excel 的清单，那 Excel 清单就里面就会明确的写说哪个电脑名称，它的硬体配备是什么，那它装了哪些软体。OK， 这个到时候都可以绘出成 Excel 清单。OK， 所以 MAP 是免费下载的，这个特别跟各位说 ，MAP 是免费下载，在 Microsoft Download 就可以直接下载了。好，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呢，我们会来做一些测试的评估。套装软体的话，就可以在官方网站 Windows 8.1 的相容性中心，你直接打上套装软体的名称，按下搜寻，那就可以直接搜寻到那个套装软体，是不是相容？那如果是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话，当然我们会请我们刚刚所说的，要请系统啊或开发或使用者单位都一起来做测试。那如果是厂商开发的话，当然因为 source code 在厂商那边嘛，所以我们当然要请厂商来帮忙做一个开发，来做一个测试的部分。好 ，OK， 那当然的话，如果你每个月我们当然是定期会希望说每个月都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回报。那当时我在做那个专案的时候，那我们也是每个礼拜到客户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找大概像这么大的会议室，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他给我1000支 AP， 大概就有50-60个负责人，所以那时候就50-60个人负责人，然后每个人就是说，我今天我们部门升级的状况几%这样子，或升级了几支 ，OK， 没问题，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回报。所以我们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开这样的回报，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升级的计划。好，第四个就讲到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相容性修正的一个部分。那相容性修正呢，其实你只要调整一下8.1跟 IE11 的一些设定。那如果是真的要改，真的要改一些系统，改一些程式码的部分，那当然就要有开发人来帮忙解决。好，那甚至，我曾经去一个公家单位，然后我在角落看到一台，那时候我去帮他升级 Windows 7，在2年前我帮他升级 Windows 7，我看到角落有一台 Windows 98。我说哇，这98跟7也差太远了。我就跟他说，这台98要不要升级？因为我看他破破旧旧的。他说哦，那不用升级。可是我说你这个不安全啊，98对不对？他就说啊，那没关系，那个只是我们一条扫条码机器，它不能接 USB， 也没有接网路线。那我说，如果说公司内部还有几台这种，就是非得就是很小 loading， 然后非得要98或是 XP 的系统的话，那你们可以策略性的每个部门保留个一台两台，就可以策略性保留几台。那因为就是，但是呢，你要注意的是，因为你不能，因为你网路是会扩散病毒，所以你不能让它接网路，不能让它插 USB， 因为 USB 也会感染，所以你要隔绝一切的感染的那一种机器，那就可以策略性的保留几台，给它一个位置坐，这样子 ，OK。好，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讲一些最常看到一些程式码的问题，例如说资料夹的位置。好，32位元、64位元，大家都最常遇到就是资料夹的位置。那这个呢，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可能 C3 跟 C4564 大家都会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大家都会忘记。OK， 就想说啊，为什么我程式不能执行？那各位知道，其实你只要把程式丢到64位元、30位元的程式，把它丢到64位元的资料夹里面，其实很多程式都可以执行。这是我常常遇到的解法。那甚至呢，第二个权限不足。好，我常看到以前的那个程式啊，有些人都把暂存档放在哪里 ？OK， 这边应该是没有 AP 人员啊。那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很多人写程式都把暂存档放在 C 槽跟目录下，或者放在 Windows 资料夹下，或者放在 Program File 下面。但是呢，这些资料夹都是系统的资料夹。Windows 觉得说，你这个程式怎么可以来写我的 C 槽？怎么可以写 Windows 资料夹？怎么可以写 Program File？ 你一定是病毒。OK， 所以他就不让你执行。好，所以呢，正确的写法是写在哪里？这个是其实是以前的一些开发的习惯的一个问题啦，造成我们现在系统人员有这么大的困扰。那其实正确的方法，你应该写到 C 槽的 temp 的资料夹下面，或是 Windows 下面有 temp 的资料夹。OK， 你应该放在暂存资料夹下面。如果说你是要写档案进去写暂存档的话，应该要放在 temp 的资料夹。那如果你放在那边的话，那系统就会让你安全的通过。所以呢，有很多部分你可能想说，哦，存取你点两下以后执行程式点两下，它跳出一个字状叫做存取被拒。OK， 那你要去哪里找？然后看说你这个存取到底存取哪里 ？OK， 如果你存取 C 槽，或是你存取 Windows， 那当然是存取被拒。那你就想说，啊，我明明就 Administrator 啦，那为什么还是存取被拒 ？OK， 各位一定都会这样想，就说我一定是 Administrator， 为什么还被拒？好，各位知道 7跟 8.1 之后有一个比 Administrator 更大的权限，叫做 Trusted Installer。OK， 这边我不会秀了，但是呢，各位可以查一下。未来你可能想说，我用 Administrator， 去做了，为什么还是会存取被拒？那各位知道，在 Windows 7跟 8.1 之后，有一个更大的权限叫做 Trusted Installer， 它呢是在C 槽的 Windows 下面，跟或者是它在 Windows 资料夹或 C3 的资料夹 ，OK， 他们都会给它更高的权限。那这是系统的权限，它会保护你，即使你用 Administrator， 你也会把它也会把你挡掉。好，那 Web AP 我们分 Client AP 跟 Web AP。Web AP 其实很简单，因为 IE 的安全性变高了，所以呢，你其实有很多 AP， 例如说 ActiveX， 你说那不能装，其实你只要加入信任网站 ，OK， 你只要加入信任网站，那你只要你只要加入信任网站，它大部分都可以给你装。那如果说你遇到那种版面有跑掉的，其实我今天就讲真的很简单的那些调整的方式，你只要不用改扣的方式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调整 ，OK。所以改扣当然交给 AP 人员。那我们今天讲系统的部分，所以你只发现画面有点跑掉，或是画面有元件不能去点 ，OK， 那你就可以，这样说，相容性网站是打不开，那画面跑掉，画面不能点，是页面检视的问题，所以你可能可以去改一下相容性检视，如果画面跑掉的话，那如果你有元件不能去点的话，你就要使用开发人员工具，把它模拟成 IE8， 因为我们知道在 AP 上面 ，Web AP 上面都有一个 User Agent，OK，、okay? 那它会回报给伺服器说，我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版本。那当然，他不认识 IE11， 如果是旧版开发的话，这个程式不认识 IE11， 所以他就会直接跳错。OK， 所以你就把 user agent 模拟成 IE8 的方式。OK， 模拟成 IE8 之后，那就告诉你就可以告诉伺服器说，其实我是 IE8， 但是假的，但是呢，程式又让你过了。OK， 所以有三个，第一个呢，如果你是打不开，就加入新的网站；如果你是页面跑掉，那你就加入相容性检视；如果你是那个点没办法点啊，或者是整个变白啊，还是什么的，那你就选择开发人员工具。好，所以呢，信任网站跟相容性检视都可以透过 GPO 来做部署，但是开发人员工具这个是只有在按 F12 才可以点得出来。那你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把这件事情部署给 user？ 那以往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改扣。你在那个网页上面多一个标签叫做 metadata 的标签 ，OK， 说模拟我是 IE8 ，OK， 如果各位有写成一些网页程式知道 metadata 模拟我是 IE8， 但是呢，这时候呢，我以前是这样，然后但是就得到那个客户的抱怨了，他就说，可是我的网页，我的程式有1000多字网页，你让我1000多字打开来加那个 metadata， 那我说，那你是放在 IIS 上面吗？其实你也可以放在 IIS 的标头上面，所以这个 IIS 站台下面的所有的标头，它都会套这个 IE8 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可能有时候 IE 可能有时候 IS 他说可能我公司也不是用 IS， 或是他会觉得这样太麻烦了。OK， 那最后在 Windows 8.1 的 Update， 最新版的 Windows 8.1 Update 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什么？叫做企业模式的 IE。OK， 特别拿出来讲，因为跟相容性有关。 这是只有 Windows 8.1 的 update 才有， 8.1 没有， 8 没有， 8.1 update 才有。这个企业模式 IE 它是怎样？它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OK， 各位注意一下，这个网址列的部分是正常的 IE， 那这个是企业模式 IE 会多一个蓝色的标签 ，OK， 所以它呢是可以把这个，你可以它可以做一个 SML， 那这个 SML 的话可以列说哪些应用哪些网址，甚至是外面的网址啊、里面的网址啊、外网的啊、别人的网址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SML， 把它丢到 GPU 上面去做部署。所以这个企业模式 IE 跟这个开发人员工具是一样的东西，那它一样都可以透过 GPU 来做一个部署。OK， 那我大概讲一些正常，我实际在做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前面讲的概念嘛，后面我们要实战演练。OK， 安装三角输入法，各位有没有听过三角输入法？好，没有人听过三角输入法。三角输入法，其实我也只有在公家单位有看过，我曾经跑过蛮多公家单位，有些工作一二十年的人，他们都使用三角输入法。那输入法很有趣，它是输入好像是六个数字吧，就是输入，反正全部都用数字输入的，它就是脑袋记得每个字的号码。他就直接输入那六字的号码，然后直接按 Enter 就出来那个数字了。哇，我都超钦佩不已的，因为他呢，他都记了二十几年，每个字他都记得号码。他一定下次可以问他一下那个名牌有没有报他价，请他报一下名牌。好，所以三角输入法这么旧的东西，到底要怎么来做一个就是相容呢？那其实这很简单，这个概念就是你只要在把这个以前它的旧程式，那你只要把它 call 到六四维元正常的资料夹，如果三十维元放在 System 32，六四维元放在 System 64。OK， 那你去把它执行一下，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它居然就可以执行了。所以其实这只是示范说一个 client AP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OK， 所以这是档案型的，我后面介绍大概三种不同类型的。那这是档案型的一个解决方式。第二个呢，如果是你的元件出问题 ，OCX 元件、DLL 元件 ，OK 没办法注册。那我这边遇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原本是放在旧的一个版本啦，那你可能就复制到新的 System 64，重新注册一次。OK， 就可以执行了。好，所以呢，你可能要做重新注册的方式。那有些元件是公开的元件，所以你可以去，可能比较新的电脑去把它载下来。所以你去试试看多个版本的，然后重新注册一次，说不定就可以执行了。好，第三个部分，是 Web App 有某个视讯会议系统，它没办法装 Active 元件。OK， 那所以呢，我们OK 这边，那当时是 IE 10 OK， 你只要把它加入新的网站就可以了。OK， 所以我以当时的情况来讲，当时我是在帮他弄的是 IE 10。好，接下来呢，相容性，我们做了这么多相容性之后，最后我们当然是要来讲执行升级的一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执行升级的部分。好，讲执行升级的部分以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机器，果然是。OK， 果然是我们是已经是 Windows 8了。OK，Windows 8，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桌面。OK， 档案都在桌面上面。好，我尽量放全屏幕好了。档案都一样在桌面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文件。好，文件都在文件这边。那我们点一下图片，果然都在图片。然后桌面，好，桌面刚刚看到了。那接下来各位最注意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电脑是不是已经加入网域了？等一下我从这边点好了，系统，好，果然已经加入网域了。OK， 所以呢，你只要透过我们这个流程，好，所以你不管文件会放在文件，图片会放在图片，然后一样会帮你加入网域。我刚刚没有做任何动作，我刚只在这里一直在胡乱，不是胡乱，一直在讲课。OK， 一直在讲课，但是我没有驱动它。它就真的完全升级上来，而且它也不是录影哦 ，live demo，OK、okay。那各位最在意的就是到底花了几分钟？好，我们刚有人计时吗？19，好，其实19分钟，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时间在讲课，所以我们马上回来。那我们等一下介绍工具的时候，各位看一下，我们介绍工具的时候这边，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这个 monitor。好，这边有写几分钟呢？哇，16分钟，刚刚谁最接近 ？OK， 好，那等一下，你帮我送一下。OK， 16分钟，所以升级的，其实16分钟比较久了，因为我昨天可能这边的环境问题，我昨天在家里都是大概10分钟左右。那这边呢，我们升级一台只要16分钟，对不对？好，那个是16分钟啊。OK， 好，可能是那个电脑其实有分，就是你电脑是新的还是旧的。那因为我们是比较 powerful 的，所以16分钟 ，OK， 所以一台电脑，其实我曾经最高纪录一台电脑只要9分钟，超快。OK， 9分钟升级完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 好，所以到底执行升级，我们现在讲升级了，我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OK， 升级你要学很多东西，例如说要学什么？我可能要学，我要装 SQL 啊，例如说要装 MAP， 刚刚说 MAP、ACT、WAK、WATK 都要学 ，WDS， 哇，还有这么多东西 ，C Sharp 是要写程式，是不是要写 BB Script？OK，、okay, 跟各位说，这些通通不用学，好不好？这些通通不用学。那到底要学什么呢？你只要学一套工具，叫做 Microsoft Deployment Toolkit。OK， 微软部署工具，你只要学这一套工具，这套工具很简单，半个月就学，半天就学会了。好，我们来问一下我的老客户 ，OK， 那个好，是不是当初我只要都是花一天的时间，你就完全都学会了？他说是 ，OK， 好，好，所以呢，我只花一天时间去帮去教他，他就完全学会了。所以呢，其实各位今天听，只要70分钟，可以学会八成。好吧，八成，因为后面有一些更细项的设定啊，或否克制你们公司的东一个流程啊，那这个呢就是需要另外克制分，但大部分的 overview 八成就可以学会了。好，到底 MDT 它到底是怎么安装的？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它的安装流程，以往我们叫 WAIK， 那新版叫做 WADK， OK， 所以呢，它其实还是 based on ADK， 但因为我们是新的，所以你要去下载最新的。ADK 有 for ADK Windows 7 AIK Windows 7 ADK Windows 8 ADK Windows 8.1 ADK Windows 8.1 Update 有非常多的版本，如果你是升级到 8.1 Update， 你就一定要装 ADK 8.1 Update， OK， 这边要特别跟各位注意一下。好，所以呢，它还是以这个为 base， 然后往上去延伸。好，第二个部分呢，你就可以直接装 MDT， MDT 在 Microsoft Download 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你可以装 MDT， OK， 下面有下载一个连接。好，所以呢，它的部署工具其实还是用 ADK。那各位知道的 ，ADK 就是 AI， ADK 去取代 AIK。那各位看一下 Windows AIK Windows 7 SP1， 它呢是使用我们叫USMT 4.0。USMT 是什么 ？USMT 就是我们刚刚在备份还原使用的资料所使用的工具。OK， 它叫使用者状态的移转技术，移转工具。OK， 使用者状态移转工具。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装什么作业系统版本？就要装什么样的 ADK 的原因在你的 USMT 的版本跟 WinP 的版本都不一样，所以最新的 ADK 8.1 8.1 Update 都是 USMT 6.3， OK， 是 USMT 6.3。所以呢，前情提要， OK， 去年有听过或是曾经有知道的人都说都会知道说 ADK USMT 2.3 的版本比较，我们直接看到右边 Windows 8.1 对 SP not support， OK， 8.1的 USMT 不能支援 XP， 那我 XP 怎么升级上来？我的资料怎么办？去年 Take Day 的时候还真的不能升级 ，OK， XP 到 8.1 还没办法升级 ，OK， 所以 Not Support 这是前情提要。所以呢，今年特地回来申请这堂课，特地回来要给各位解答了，到底要怎么从 SP 升级到 Windows 8.1 Update？ 因为它不支援啊，资料怎么还原？那你就把 USMT 6.3 把它改成 6.3 加5嘛。就把 USMT 5旧的版本哦，我们再往前看 ，USMT 5是可以 support Windows SP 的，最后可以 support Windows SP 是 USMT 5，那最后呢，8.1 not support， OK， 那你就只要把 6.3 变成把5抠进来啊，就是备份用5来备份啊，还原 6.3 来还原啊，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了。好，所以后面我们会有实际来 demo 说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到。那这个的话，我去年有一个预告说，哦，我们已经跟那个微软总公司去要求说，哎，你怎么没有写这一段？那当时他说他正在写程式 ，OK， 那到年底，哎，终于写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就可以做到 XP 直接升到 8.1 update。好，所以部署的流程大概是这样，你就要准备一台参考电脑，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建立印象档，建立印象档之后，你当然决定升级一个流程 ，OK， 那你就把这个印象档丢到我们的 MTT 上面，就可以直接来做部署的动作。OK， 所以呢，你只要从参考电脑上面去把那个印象档做出来，那你参考电脑要怎么做？参考电脑就是你可能装完的Windows 啊，那里面可能装 Office， 公司每个人都用 Office 嘛，那可能公司大部分人都会用的一个软体都装在一包的 image 里面，我建议是这样子，那做一个就是全公司都可以用的 image， 所以你只要做一个 image 就好了。好，那个客户就是在现场那个客户，他曾经跟我说，他主要来找我的原因说，哇，我们公司非常多的工厂。每个工厂呢都有八个 image， 那八个 image 就不同 role 八个 image， 八个 image 呢又有十种不同的型号， OK， 所以我要做八十个型号，那有八，那有那可能有十个场，那我就要做八十种 image， 我每天都管理这八十个 image 就好了。好，可能这样说少还说多，我少说来说还是多说了，少说了。OK， 刚差不多，八十个 image， 非常惊人。如果你是用其他的，例如说 G 牌，不是那个 S 牌 ，S 牌的那个 Ghost 啊，直接讲 Ghost 好了，我不想讲出来了。好，如果你只用 Ghost， 有没有？你可能要维护八十个 image。那但是呢，你使用 MDT， 你只要维护一个 image 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后面我们把作业系统跟 driver 跟应用程式全部都拆开来了，所以你只要准备一个 image， 最后呢，你再装 driver 装应用程式，再把它装上来就好了。OK， 所以它的好处在这边。好，所以呢，一开始参考电脑，你当然电脑做完之后，你的软体装完，然后就是软体装完之后，第一件事情，你当然要做 sys prepare。OK， 这是不管你做任何一家的，就是部署，你一定都要做的事情。所以 sys prepare 位置在哪里？就在 system 32下面的 sys prepare.exe。那各位要注意一下，要记得就是这个是选择 OOBE， 因为我们当然希望 user 开启的时候是干净的一个环境嘛 ，OOBE。那第二个呢 ，Go 一般化。好，最后。记得要选择关机选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它有三种啦，一种是关机，一种是重新开启，一种是停止，结束。OK， 那如果你重新开启，那你 CPU 做完之后，然后你就去泡咖啡，回来，它怎么开机的就开回来了？那你刚刚设定都不见了。OK， 所以当然就是你要选择就是一般化，然后让它关机，然后按下确定，那就会跑 CPU 把那个 SSID 都清掉啊，把 driver， 请说，一般化就是你要把它变成最一开始的原厂的那个设定值。OK，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要建立印象档，以前我都会讲说用那个就是 ImageX， 如果有上课的人就用 ImageX， 不过 ImageX 已经过时了。那现在未来呢，我们都会用一个叫 DISM 的工具 ，DISM 的工具。那当然，你一开始你要先做一个 WinPE 是什么 ？WinPE 就是你在作业系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开机片啊。以前我们是开机片 ，XP 以前是开机片。那 Windows 8.1 Windows 7之后，它就叫 WinPE。OK， 各位想 WinPE 等于开机片，要比较强的开机片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指令。好，这个指令要怎么做？我们就实际的来 demo 一下。好，我等一下 demo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指令呢，我们会开启一个就是部署印象工作环境。这个工具在你装完 ADK 就有这个工具了，所以呢，你就用部署印象工作环境来制作这个 WinPE 下这两行指令。好，各位可以看一下拍，或者说之后你再去下载那个 slide 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呢，你就可以使用 DISM 来建立印象档，因为 DISM 它可以做的事情比 ImageX 多太多了。OK， 所以你用 DISM 直接下这一串指令，就可以把印象档做出来。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工具在哪里。这是我看一下我的 MT 在这里，所以我的 ADK 在这里。那所以当我按一下开始钮的时候，那我就会看到这个部署与印象工具环境。OK， 所以这个呢是你装完 ADK 之后就有的工具，你只要把它点一下，点开来，那就输入我刚刚的那个指令。OK， 那指令你可以直接复制回去。OK， 输入那个指令，那 WinPE 就会做出来。那你就可以用那个 WinPE， 它做出来是一个 ISO 档，你就直接用那个 ISO 档去把它开机，那来输入我第二个指令，就是 Capture Image 的指令就可以了。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建立印象的动作。那你的有了印象，印象当然是你客制的印象的，就是你可能装了作业系统，可能装了公司软体，可能装了 Office。OK， 装完之后呢，那可以把它 capture 出来。好，接下来你就要去做 MDT 来做一些设定。那 MDT 的流程是什么？第一个，你有了作业系统，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汇入作业系统嘛。那第二个部分呢，你要建立我们的流程 ，test sequence 就是我们的流程。等一下后面各位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流程就是说。应该算说一个导演的剧本，他这个剧本可能会说，哦，你等一下要干嘛，要走唱跑跳之类的，你等一下要升级，升级完要做什么动作 ，OK， 你都可以做这样的剧本。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加入应用程式 ，OK， 那加入完应用程式之后，你就加入封装 ，OK， 应用程式你可能可以直接另外的，所以为什么会放在这里？你的 image 做完之后，旁边再另外有应用程式，有 driver， 封装就可能是有些 package， 例如说 Windows Update， 例如说哪些 KB， 那都可以放进来。好，最后呢，你要调整一下，说，我的那个脚本是不是对的？那最后，当然看我刚刚的自动化部署，你是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微调 ，OK？ 等下给各位看一下自动化部署要怎么做到。最后呢，才去做部署机器的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完整的流程。那等一下我会有这个流程，等一下我会直接的 demo 给我看。但是呢，要 demo 以前，先给各位几个名词，各位要大概知道一下几个名词。第一个呢，新电脑全新安装叫做 new computer， 这个各位要记一下。电脑重新升级叫 refresh， 然后电脑自动化叫 replace， OK， 什么叫做新电脑安装？新电脑安装就是你可能从 OEM 厂商那边买了一批电脑进来，那你可能呢就是直接就是你要重新安装它，那重新安装它就是变成一个完全干净的电脑给 user， 这叫新电脑安装。那重新整理叫做什么 ？refresh， 就像我们刚刚的 XP 直接原机升级到 Windows 8.1， 这叫 refresh， 重新整理。置换升级是什么？就是你刚那个新电脑嘛，你要把旧电脑资料复制到新电脑这边来，叫做 replace。可以让各位知道一下，未来如果各位有看到这些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完整的 demo 一下我们整个 MDT 的这个图哦。好，那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它的 MDT tool， 其实在每个版本都长得一模一样，都叫这个，都是用 MMC 的工具当一个图示。很偷懒，他没有做一个新的 icon， 但是都是用 MMC 的工具来做一个图示。那我们开启之后呢，好，它就会长这样，一开始会长这样，所以呢。一开始的话，你其实你就只要一开始会长这样，就两个字要加，你就只要直接去 new 完以后，直接按下一步，那些指令你大概都知道，所以按一下新增之后，它就会有个流程，那流程只是告诉你说资料夹位置要放哪里 ，OK， 所以当你选好之后呢，好，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长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步骤，你一定要先从这个 OS 这边，你去 import OS， 那 import OS 要放什么？就是放你刚刚的那个 WIN。OK， 各位要特别注意，你要选择，例如说这个 full set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干净的 source， 就是你可能是光碟啊，你就直接选 full set。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自己做的 WIN 档，你只有一个 WIN 档，你就要选第二个 create WIN， custom image。OK， 所以当你选了 custom image， 按下下一步。我现在直接点一下 source 在这里。OK， 你就直接选择这个 source。然后呢，你就按一下下一步。好，下一步完之后，因为我们一般干净的光碟它里面有什么？各位知道吗？里面有 setup 档，里面有 boot， 里面有就是开机的一些档案啦。所以你当然你要做一些开机档案的话，你就要选第二个，你要把开机的那些档案把它汇进来。OK， 因为这样说好，你原本干净的光碟是 setup 档加上 image。OK， 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 image 没有 setup 档，所以你就把 setup 档另外弄进来。所以这边的话，你就直接选择说你的那个光碟在哪里。OK， 因为我现在没挂，但你就选择你的光碟在哪里。OK， 就是例如说你的光碟就是你的当初安装这个参考电脑的干净的 source 在哪里。那你要选进来之后，然后按一下下一步你就完成了。OK， 我看一下我这边应该是没有光碟可以放。充电吗？OK， 可能这台电脑没有啊。好，那这边我看有没有，好，可能没放进来。那没关系，你这边的话，你就只要挂那个光碟进来，你就只要挂你干净的光碟进来，那按一下下一步，它就可以汇进来。所以汇进来之后，它就会长这个样子。OK，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那这边就有你就是你在使用的一个image啊，例如说 8.1， 那这就是我8.1的image。好，那第二个部分呢，你当完。你的 OS 做完之后，你就要汇入你的 driver。OK， 这边就是 driver。所以 driver 各位就有问题啦。那我 driver 的管理，好，各位，我现在是 demo 把所有的 driver 把它load进来。那 driver 到底你会想说，我到底会不会全部装进来？其实呢，它是会认这个，例如说 driver 每个都有硬体识别码嘛，它就会去认那个硬体的每个硬体识别码 match 的，它才会装进来。所以它不会整包全部都装到使用的电脑里面。所以你可能假设你有说我们公司有100G 的 driver， 是不是全部都要丢进去？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会它是不会全部100G 全部丢到卡里面，它要去比对以后正确，它才会去做安装的动作。OK， 但是呢，这边可以去建一些 new folder 啦。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今天是有不同的 PC， 你就可以说，例如说我是什么，这台是好 Dell 的 PC， 那我就可能下一步去建一个 Dell 的一个资料夹。好，那我可能是，例如说我是一个，可能是新的那个，例如说 Lenovo。好，那我就建一个 Lenovo 资料夹。所以呢，我建议如果你在管理你的 driver 的时候，你不要全部都汇进来，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冲突啊，或一些 driver 会有问题。假设说你有10000只 driver， 10000只都在这里面，那你要怎么管理 ？OK，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些像这样的一个资料夹的方式，每个不同的电脑就把它汇到这个部分。OK， 所以我们刚刚汇入了作业系统，第二个汇入了 driver， 汇完 driver 之后，第三个 package， 因为 package 是 Windows Update 的东西，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做，因为 Windows Update 我们通常都是，例如说用 WSUSR 来做一个升级的部分。好，最后呢，你要去写脚本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建一个新的脚本，例如说我这边有分不同的资料夹，所以这个也可以分资料夹。 那你就在你想要建的 sequence 这边，你就按下 New Test Sequence。OK， 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建我们的脚本。好，然后就直接来建一个，例如说，好，赶快建一个脚本。好，那脚本以后我可以选择不同的范本啊。那这边有范本的话，我们就先选一个 standard 最标准的一个范本好了。那这边让各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 Repress， 这是当你要置换升级的时候，你会使用这个范本。那这个的话 ，Custom Test Sequence 就是什么都没有，全部空的 Test Sequence， 你要一个一个拉。当然这个是最麻烦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最简单，因为它最标准，它就会把所有的 Test Sequence 都帮你弄好。好，所以你按下下一步，然后选择你要装哪个 OS。选完之后，如果你有 Product Key， 你就输入 Product Key； 如果你没有 Product Key， 当然企业内部的那个启用，各位都知道 solution 是什么，是 KMS 嘛，所以我们通常也不会输入 Product Key。好，直接按下一步。那 Organization 你可能选一下，好，随便输入一个。那这边的话，各位注意，如果你希望你开机之后，你的其实这个是 local 的设定啊，就是 local 电脑设定。但你希望你 local 设定的 IE、local 的 admin 或是 local 的 admin 的 IE。你也希望让它可以有首页的话，那你这边就可以输入首页。OK， 那当然 ，local 的命对 user 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 user 是用自己 user 的账号。好，那 admin password， 在这里我建议这边你就最好是输入。其实最后因为这样说好了，一般企业它在做 GPO 上面就有 local admin 的设定，这样的密码设定嘛。OK， 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在 GPO 里面就有 local admin 的密码设定，所以我建议。这边你就输入你们公司内部大家在用的 local 的密码，这样虽然说你因为我怕如果说你到时候你真的不小心按到重新开在升级的过程中你不小心按到重新开机键，那它就会没办法登录，没办法登录就会报错。OK， 所以我这边建议就是直接输入你公司内部的 local 的密码。好，那我们这边没有密码，我们就按下一步。好，最后按一下完成。好，完成之后呢，好，这我们 test sequence 就建起来了。那我们就把这个 test sequence 打开来，好，各位看一下，我们的 sequence 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所有我来把它展开来，所有它会做的事情其实有这么多 ，OK， 全部展开来，还有这么多，所以它从第一步一直到最后一步，它会做这么多事情。那如果今天的课是大概90分钟，我就会一个一个讲了，但是因为今天只有70分钟，所以我大概就讲几个重要的 key。第一个呢，好，这个是使用者要备份的一个 script。这个 script 都是这个工具在这里 script 里面全部都已经帮你写好内建在里面的工具。OK， 这边全部都 script 都是内建写好的工具，所以你可以一支一支拉出来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把一支一支拉出来看。好，那拉完之后呢？第二个，这边有叫做 refresh only。如果我们今天是原机升级，刚刚说的 refresh 是 XP 升到 Windows 8.1 原机升级嘛 ？OK， 所以这个就要把它保留。但是各位有注意到，好，这边有个叫做 new computer only。我曾经去上课。然后呢，就有一个学员哦，上完以后他就寄信来给我说，他说：“哎，老师，为什么我升级完之后，我的硬碟全部被 fold 掉？我那 user 的硬碟全部被 fold 掉的原因是你这边没有去把它删掉。这边特别要跟各位说，因为呢，这边是给新电脑做使用的，所以其实 MDT 的工具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如果你是新电脑，它上甚至会帮你重新分割磁碟，重新帮你 format。”OK， 所以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哦。你可以，它可以帮你，例如说你要format 叫做几 G 啊，哪一个槽要几 G。OK， 我们今天不会 demo， 但是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呢，哪个槽要几 G， 这边都可以帮你做一个设定，所以它都会自动的帮你 fold 好磁碟，自动帮你安装，真的是非常强大。好，但是呢，因为如果我们要原机升级 ，OK， 各位就把它移掉吧。如果原机升级的话，我们就把它按 remove 法移掉。好，移掉之后呢，好，各位看一下这边 install OS， 这是第二个重要点。那这个重要点是什么？就是你要安装在哪一个地方？好，拉下来，我们可以安装在，例如说指定哪一个磁碟的哪一个槽，甚至呢，你要指定叫做C 槽或 D 槽，直接输入它的那个变数也可以。那我这边我习惯我是可以直接指定说第零个磁碟第一个槽，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错误，说就是它跳说找不到那个安装的槽或那个安装槽太小，哎，各位要注意，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OEM 的电脑厂品牌电脑。它会把第零个磁碟的第一个槽，第零个磁碟的第一个分割区当作是还原区 ，OK， 有一些会这样，很少，我装那么久只看过有一个 A 牌的会这样子而已。那但是其他的就还好。好，那接下来呢，就你选好之后呢，你就直接选择哦最后面，也就是 image， 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地方，这就是它会再帮你 prepare， 帮你再 capture 一次。会帮他 capture image 一次 ，OK， 所以你当然不希望这样做，所以你就把它移掉，好，按下 remove 法移除，按下确定， 好，那这样就好了，我们的 test sequence 就好了。那刚刚所说的，哎、欸，那 USMT 那个怎么办 ？USMT 5加 USMT 6那个要怎么办？那各位看一下，好，我们呢在我要找一下哦，这里吧。好，我看一下，在这里 ，USMT 5要怎么出来？我们刚刚所说的 USMT 5是对 AIK 的8 Windows 8 ADK for Windows 8，那 USMT 6.3是 ADK for Windows 8.1，所以你必须在另外一台去装 ADK 5，那就会有 USMT 5这个资料夹。OK， 这边目前各位了解哈，那另外一台去装那个机器，装那个出来，它才有装 ADK for Windows 8才会有 USMT 5的资料夹，你就把这个 USMT 5资料夹。把它改名字，要把它改名成 USMTX。OK， 那把它改成 USMTX， 把它贴到哪里？把它贴到你的，好，把它贴到你的 Deployment Share 下面的那个，我看一下的 Tools 里面。好 ，Tools 里面呢就有分 X86 跟64。如果你是要升级64或86，反正都会有。那如果你要升级64，你就把它丢到这里面来。你就把 USMTX 把它丢到这里面来。如果是 X64的话，那如果是 X86 的话 ，OK， 因为我是丢到 X86 了，你就直接把它丢进来。所以这样就同时有 USMTX 跟 USMT5。好，但是呢，另外你要去装好，你要去载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新的程式嘛？那这个是美国微软他在去年年底才写好的。那你去把它打开来之后。OK， 我们来直接看这个 code， 就是呢，其实我也没有说要直接看 code 啦，就是你直接找 USMTX， 它的差别在这边，就是这一行。假设说你的 它会侦测说你的 USMT 是不是小于 6.1， 如果是的话，那它就把 USMTX 拿来备份 SP， 拿 USMT 5拿来还原。OK，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重要的地方。那这个程式先走就拿不到了 ，OK， 但是呢，留下来就可以拿得到，因为我等一下我会公布说，因为我这个已经分享到我的OneDrive 上面，所以我等一下我会公布这个 OneDrive 的网址，让各位去下载，说你可以下载回去，那这个东西你就要去把它复制到你的那个 script 里面，那 script 里面有一模一样的档案，你就把它盖过去就好了。例如说这个叫做 ZTI user state， 那就直接找 ZTI user state， 这边你就把它盖掉。OK， 那盖掉之后，你的 XP 就可以升到 8.1 了。好，这边如果各位听不懂的话，我们等一下在下一堂在103有一个叫做 Focus Group 的课。那 Focus Group 的话，就是我们会跟各位做一对一的问答。那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讨论。你有什么部署的部分，你也可以跟我来讨论。这样，好，那你做完之后呢？最后，好。我们前面没讲到 application， 如果你有其他应用程式的话，你也可以直接 new 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就直接把 application 装进来。OK， 那装完之后，你直接点一下 update。OK， update 完之后呢，那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夹出现了。C#草就会产生一个 deployment share 这个资料夹。OK，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有所有的东西。那各位，我们要怎么样来驱动升级这件事情？好，各位来看一下哦 ，script 里面呢、啊、有一个叫做Light Touch， 好，就这个 Light Touch， 你再把这个 Light Touch 把它丢到 client 端的电脑里面去，点两下执行 ，OK， 你直接把它建立一个捷径，不是用丢的，用建立捷径的方式，你就把这个捷径丢到 client 端的电脑去点两下执行，那 client 端就可以去做一个升级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在 XP 上面做的事情 ，OK， 现在已经变 8.1， 但是一样。好，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捷径，因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图示捷径，它其实是一个捷径。那这个捷径就是 lighttouch.bbs， OK， 所以这个捷径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从 MDT 这边它的 script 资料夹下面来的。好，那给各位再 demo 一个东西好，如果你所以这样子我们升级都可以升级好。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赶快再 demo 一些东西给各位看，因为我这边有太多东西想要分享给各位。如果说各位想要做自动化流程，好，就来这个 MT 这边内容 ，MDT Deployment Share 这边按下内容，内容里面有一个叫 Rules， 这边有非常多的东西。OK， 这个各位可以再去，好，等一下有空的话，下一堂课我们可以再讨论。就是呢， 这个 rules 你把它抠回去，那抠回去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各位其实都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说像你 join domain 的账号密码啊，甚至说你是不是要 skip 哪些项目 ，OK， 这边都可以把它全部的略过。那这里面的东西，我们等一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对谈一下这样子 ，OK， 好，所以大概如果你这样做进来，你就可以把它做到接近完全自动化。好，那好，另外有一个东西想要给各位看，就是如果说当你觉得，好看一下哦。好，那不然我看这样好了，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时间问题，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下一堂课再讲。那但最重要这些部分，因为后面的东西就是比较小的一些调整的部分。但是我们现在最主要所有的流程，就是我们刚刚做了 import OS，import 完 OS 之后装 driver， 装完 driver 之后建立 test sequence， 我们只要做这样的流程，最后 update， 然后去执行 light touch， 那其实就可以做一个部署的动作。OK， 所以呢？我们整个 MDT 它其实工具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做几件事情 ：application 放 application，driver 放 driver， 然后 test sequence 建起来，稍微调整一下。那当然这里面的调整，各位可能再去看一下 ，OK， 再去调整一下。好，几个重要的点记得赶快拿掉，例如说 new computer 那个最重要，记得要拿掉。拿掉完之后，你 update 完之后呢，那去执行这个 script 下面的 light touch，OK、okay?。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script 下面 light touch 这件事情呢，就是真的是需要，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人来讲，因为这个是很我也是查之前呢、啊，我在刚研究的时候也是查了很多文件才知道 script， 才知道原来要点 light touch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的话各位要特别注意 ，light touch 是一个关键，好，这就是驱动它执行的一个部分。好 ，OK， 所以呢，全新的 MDT 2013的版本 ，OK， 现在目前就是支援。Windows 80 Update， 然后跟 Windows 7的部署。哦，对了，跟各位说明一下，但位置在这里 ，OK， 所以我特别就是放在下面。那这个的话，就刚那个 ZTI User State 它的下载的位置，那在 OneDrive 上面。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就可以跟我拿个名片，我再寄给各位啊。但是呢，基本上就在这个，这上面应该就有了。好，各位都排好了吗？我需要跟他合照吗？那不用是不是？好 ，OK。好，那如果没拍到的话，可以再去那个再去网络上面下载。好，我要好了吗 ？OK， 好了，不然如果没切到，等一下再上来前面问我这样子。好，所以更多的下载 MDT 下载就在 Microsoft Download 上面，或是 Microsoft 上面就有 MDT 的一些资讯。所以部署工具，各位觉得要多少钱？刚刚那个 MDT 这么强大，一键流程，对吧？免费，好，各位有没有别的答案？无价，好，真的，部署工具免费，知识无价，这个无价这个太好了。好，那个，我们还有一些赠品没有送，这个就一样先送给那个。好，我们有一些赠品还没有送，等一下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来把它送完。好，当然它就全部免费。所以呢，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今天马上下载安装 MDT 2013，其实安装真的不难啊，你就直接马上回去就下载。那你开始规划，如果 XP 或 7就开始规划升级 8.1 Windows Update。那 Windows Update 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刚刚讲了，就是非得要升级 Windows Update 的理由。现在呢，要讲 Windows 8.1 到底有什么好处？各位特别注意，明天 OK Windows 8.1 Update 的企业功能解密，这是明天下午1:30到2:40。各位知道 Tech Day 讲师曾经最多一次几个人？4个人。去年前年吧，最多4个人。明天有几位讲师？有10个。上面写2个啦，但是呢，明天有10个，非常的精彩，因为这是我们日以继夜啊，就像 keynote 那么精彩，有没有？那曾经我昨天在领便当的时候，就听到旁边有一个人在讲，就是一个男的就说，有个女的真的好正，然后我想哇，正妹一定要听一下，然后旁边那女的说，对，她真的好正，她叫做张荣姿，就是张荣姿 ，OK， 明天就是特别打下广告 ，OK， 明天就是呢，想看正妹讲课吗？明天下午1:30到2:40，记得就来上课这样子。好，所以呢，今天课程大概就到这边。那等一下，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在103，我记得是103，有一个叫 Fox Group， 那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各位真正的去了解说到底部署有什么，因为今天真的时间的问题，那大概就讲真正可以部署的一个状况。那明天。就是等一下下午这堂课，我们就可以真正来讨论说到底要怎么来做一个部署。好，谢谢各位。